欢迎收听韩国哆瑞咪，我是伊勇李英 ENFP。
你有重测吗？
没有嘞。
哦，
考在你。
好，我是伊婉安 ESFJ。
你这样就一个突如其来的，
没有你，我想说你会不会有点改变啊？
哦，会，可能会吗？我觉得我依然是 FP。
没有啊 ，ENFP 吗？
可能会变 I 之类的哦。
没有，没有，可能变 S 啊。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再重测完再跟
你说。
你
这句话讲了好几个月，
我懒得看那么多题目啊，测一次就够了。
好了，那个我们呢休息了一周，本来在2022的尾声要跟大家一起就是回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所以
对。
改到这个，
就是本来我想说，哎，要不要就我李英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跟你们讲故事好了，这样
讲什么故事？寓言故事哦，
不是寓言故事啊，就可以都讲啊。但是我一直没有定好一个主题，是说到底 podcast 要聊什么？你总不能一直聊我自己的事情吧？那样不是太无聊了？大家根本对我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之类的。
那不然就聊我们的事情，要不然聊谁的事情？
聊我们事情，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很忙啊，就各自忙各自的，然后还要就是。花一些时间来录音啊剪片什么的，忙死了。
我觉得可以分享啊，你在忙什么啊？如果你要个人 solo 的话、
我本来是想啊，因为你就回去台湾，然后你才刚回来，不是很忙，也没有时间见面这样子。
嗯，
然后又到周三了，每周三就是一个欢乐时刻啊、
嗯、
对不对？我本来想说要自己独挑大梁啊、
嗯、
但想后面自己也想说算了。
不然大家留言，如果现在林要 solo 的话，大家想要听他 solo 什么东西？
对啊，你们可以建议这样子，安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不然安自己也可以 solo 好了啦。
solo 什么？
你
Peach 那能 solo？
白痴啊！
当 Jenny。
对啊，好，反正就是呢。Anyway， 就是去年忘记跟，也不是忘记，去年还来不及跟大家道别、
嗯，
然后就2023就新的开始了，这样子。然后没关系，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就来回顾一下我们2022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好。我们就列三个或四个，
对，
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来分享。
嗯，好，
你先讲。
我先讲吗？好，
那你的感觉就很精彩啊。
也不要这么精彩，好害怕。好，我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2022年的1月，
嗯，
我去了一趟大邱旅行，
嗯，
然后这趟旅行呢，是因为我来韩国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邱，
嗯，
然后也是第一次去，然后也是欧巴带我去的，然后我就觉得，欸，那边好像比想象中的好玩，这样子。
对啊，很好玩耶。
对，然后重点是大家有看影片的话应该就知道我们去大邱两天一夜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很好笑。我们本来去参观那个大邱，那个是什么 E-Tower 嘛，就是有一个很多灯光的那个塔，
嗯，游乐园，
对，游乐园。然后呢就很开心啊，然后因为那个月真的超级超级无敌冷的、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赶快在外面拍一拍，我要赶快进去室内，
嗯，
然后欧巴也是，他就很兴冲冲的要进去室内，结果欧巴好像看到一个隐形的玻璃门吧，直接撞上去就嘣，
鼻子
啊，鼻子差一点就断掉了。
他不是鼻子骨折吗？
对，他鼻子骨折，这样一当下的时候，我只发现他流了好多血，
嗯，好可怕啊！
对，他的血是一直狂滴，因为我想说他为什么一直蹲在地上都没有站起来。后来才发现他鼻子流了好多血，这样，然后我就很紧张的跑进去，就是里面的咖啡厅拿了一叠卫生纸来帮他就是止血，然后刚好也有很多好心的人，就是拿那个湿纸巾帮他擦这样子，
嗯，
然后就觉得天啊，怎么会这样子？还好那个玻璃没有破掉，不然就怎么办？
玻璃没破，可是他鼻子骨折，那玻璃也蛮强的。
我当时候有想说问他要不要叫救护车，因为那个血很多，一直止不住。而且我看他眼泪都流下来，
天哪，一定很痛，
一定很痛。
他到底撞多大力啊？
真的很大力，自己去看影片。
我有看过影片，可是我真的觉得蛮猛，撞这么大力的超爆。可是那玻璃没有，那强化玻璃耶，
强化玻璃不是，是门也不就两扇吗？一扇是开着，一扇是关着，他怎么会去关着的那一？
他一定是边玩手机边走，
没有，他是自己兴冲冲跑，然后就砰就上去了。
所以是用跑的，
他用跑的，他没有看手机，
wow。 嗯。有，那时候有看到，
嗯，
那他鼻子还好吗？现在？
现在鼻子很好啊，真真耶，他那个鼻子的骨头很硬，这样。
他其实可以顺带鼻子就去啊，不用，他鼻子应该不用弄。
他不用，他那个他只需要缩鼻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这什么意思？你说变成龙吗？ 为什么要缩鼻？
没有，他鼻子的那个宽比较宽啦。
欸，鼻子宽是好事吧？
就是比较福分是吗？大鼻子这样。好 ，Anyway， 反正就是那一个月就是很多很快乐，就是很快乐的旅行这样子，然后又很难忘的旅行。对，然后我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那个鼻子是真的，不然我以前都一直以为他那个鼻子是去做的。
你都没有问他哦？
我有问他，他跟我说是真的，然后我是不想
骗人的，
我是就觉得不相信，哪有人鼻子那么挺的、啊？
会啊，有的人天生妈生鼻啊。
可是因为我看到他鼻子这边有一个切口，我就以为他是去做的嘛。
哦，
然后原来是因为
受伤吧？
对，小时候受伤的切口这样。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鼻子是真的哦。
还好吧，他感觉如果有做的话，他应该直接讲。
哦，对啊，只是我不相信而已啦。好，那你咧？
蛮惊人。
对啊，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到五月是办婚礼的时候。
哦，对对对，
是因为我们这个前置作业花了一些超几个月，然后前面匆匆忙忙要拍婚纱啊什么的，有的没的，然后五月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刚录 podcast 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婚前都问我紧不紧张，然后我都会说我只想要赶快结束这一切，然后去济州岛玩。对，就印象深刻比较是就是婚礼。对
啊、哦，有没有比较什么辛苦的部分啊？
好，我觉得整个都是辛苦哎、欸，就是我只差没有太认真减肥的部分，但是前前后后拍婚纱超累，因为我拍婚纱是二月那时候韩国还是超冷啊。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去拍婚纱的时候，我有跟那个摄影师说，我绝对不要外拍，
好，
因为那天是-8°。
要修，
然后摄影师拍到后面，他可能灵感来，他就说我：“我、欸、我们走外面拍一下就好。”外面拍了15分钟，
好、啊、天啊，好久哦，
超久。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而且那你知道婚纱又很薄，我是穿无袖的，
嗯，
我觉得超累，然后又很冷，然后反正我们那天拍完婚纱回来，我们就赶快喝一点补的，
嗯，
补身体。然后婚纱拍完还要选婚纱，还要去。选照片，然后还要选那个婚礼当天的婚纱，
对，
因为你拍婚纱照跟婚礼当天的婚纱又不一样，你要花时间去试穿，你不是还有朋友去，
对，
反正就是很累，前后然后还要定做西装啊，全身都弄什么有的没的，我觉得好累哦，
而且要花很多钱
哦，对，就是最烧钱
哦， 对，然后就是为了成就那2个小时的婚礼这样，
对，而且你就是婚礼当天就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几乎前一天就没办法睡啊，
嗯，
一早就要起来，
对。
然后对我来说，婚礼我最大的阻碍就是我要戴隐形眼镜，因为我就是不眼睛很敏感，我不敢戴隐眼的人，所以我在结婚的前一个礼拜就有试戴，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戴上去很容易，然后拿下来要拿1个小时，然后我婚礼当天戴上去戴3秒就戴上了，可能我拿下来就是我只戴拿一边，其中一边拿了1个小时，另外一边我真拿不下来，
那怎么办？
然后就范哥帮我拿。然后我有朋友说你真的很猛，你怎么可以让别人帮你拿银眼？
不是啊，不是眼睛撑开这样子，
我不敢，
这样捏下来就好了。
可是我很不敢手指头碰到眼球。
你不要碰到眼球，你只要。
可是我没有，我不知道啊，他就离我那么近，然后无法对焦，我怎么知道会不会碰到？
你不要去看你的手指头，你就这样拿下来就好了。
我就没办法，我就很有障碍啊。
哦、好啦，第一次都会这样子，因为我国中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就
弄超久。
对，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我真的很有障碍。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营业，我就买他一次好像只能买一盒一连盒还两盒，然后我就再也不戴，然后就放在那边这样。我说我发誓，我再也不要戴了。
但你也是突破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啦。对啊，不然你这辈子可能应该不会选择戴隐形眼镜。
你知道我爸还说为什么不能戴眼镜结婚？那我是觉得我爸这番言论蛮荒谬的，因为我都不会坚持要戴眼镜结婚。
对
对、
嗯，
反正我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发生蛮多事情的。
嗯，对啊，對，我们也有去参加你的婚礼，有见证到這一刻。
对啊，你不是有拍影片？
对啊，
欸、我也有拍。
哎、欸，不是啊，我还接到捧花哎、欸。
哦，对啊，因为我有那个、啊。
对啊，
找单身的朋友，我很多朋友都已经结婚了。
嗯。希望啊，
希望下个你喽，
希望下个就是我，好不好？
好，下一个，
下一个，好，再来换我。我的话呢，就是再来就是九月份应该也是算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月份吧，因为九月份刚好是我30岁的生日，这样子。
嗯，
然后呢，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生日，因为人家都说就是30岁是进入一个 新的一个二跨三的那个里程碑嘛。
哦，真的、哦，
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个，但是可能有发生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愉快的事实、啊，没有那么愉快，所以当天生日那一天我们就去汉江去做了
一下，而且那天我们有录音，
对对对，然后吹吹风这样。那录音那一天其实我也蛮压抑的、
嗯、
就是其实我没有把很多情绪就是都带出来这样，
嗯，
但是都在汉江那里发泄完这样。
没有啊，你那时候我问你几句话你就快哭了。
对，我是那种就是我如果心里有问题的话你们全世界人都不要来安慰我。
我不是那种会安慰人，因为我知道安慰就会想要哭。
对，因为你讲了我就想哭。
我只是单纯好奇生日当天、嗯、我的疑问。
对，
然后他就开始翻泪光，然后我就说哦好好，那不要讲这个，我们讲别的。
对啊，反正就是 对那个月比较没那么开心啊，但是在那之前也很开心，我们有一起去过生日还是什么的都有这样子、
嗯嗯、
只是可能跟我原本预想的那个期待值可能是不太一样、
哦、对,
对，所以稍微有点失落、
嗯、
但是后来也好了啦，
嗯，
对啊，30岁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但也是让你印象蛮深刻的。
对，就是也是让我就是人生印象蛮深刻的、啊、对，
九月份
对啊。
那还有了，接下来换我吗？
九月份我会想一下我还干嘛去了。九月份好像也没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好，
我要讲五月我们 podcast 开始录，
嗯，
但是这个等一下后面讲心得的时候可以一起讲。
好，
那我讲后面一点，讲十一月搬家好了。
十一月搬家，哦，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搬家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范哥会不会让我公开讲，但我就不管他。
好，
就是因为我们原本住在那个强森贝基，长城贝基是一个很冷门的地方，
嗯，
然后那个环境其实我们都很不喜欢，
嗯，
但是碍于就是我们的预算，然后跟那时候家里面那个家是。他已经装潢好了，其实家里面的装潢是好看的，
嗯，
但就是那个附近的环境是你真的住了才知道那个环境不喜欢附近的环境，
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合约到了，我们要赶快搬离。那刚好因缘机会下知道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区是江南区，它是公务员的大楼。之前其实我也收到蛮多人问我说住这个大楼就是花这么多钱住，可是我们其实没有花很多钱、
嗯、
是因为它是公务员的大楼，所以它的全租金额没有外面那些 apart 那么高。
对，没错没错。
对，而且全租就是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全租的方式就是你付两年的租金。
对
对，但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些，因为它金额，因为在江南的关系，它金额算高，但是它可以让你选择你付几%。
嗯，
然后我们就选择付最低的20%的全租，
嗯，
然后但是就加包含一点月租进去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就因为机会就是申请了这个公务员的大楼，
嗯，
就住进来了。
嗯，
对，那这个负担就变大没错，但是就想说环境好一点，然后就再努力一下咯，因为真的太想脱离前一个环境了，然后刚好合约到了，想说急迫搬家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印象蛮深刻，就前前后应该是说我们从八月开始吧，
嗯，
就知道我们十一月要搬家，
嗯，
所以从八九十十一，对，八九十这三个月，
嗯，
就很辛苦。
哦，对对对
对，什么东西要丢啊，然后到新家弄什么，然后而且我们这个新家很麻烦，是他是要你搬家的前一个礼拜你要申请一天去打扫，你才能真的进去里面看那个家长什么样子。
怎么那么
麻烦啊？在那之前，对，你只能看网络照片，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家里面实际大小，因为你就算知道他平方公尺那些什么，但你也没办法实际感受，
真的很像见网友欸。
对，就是完全是看运气。然后反正我们就是搬家的前一个礼拜就进，那天要打扫就进去，我就看着说哦，我怎么觉得没有很大？
好，
对，然后现在住一住，我也是觉得确实没有很大，想说算了，因为太大，我打扫我也是觉得很累。
嗯，
对，就是搬家，就是今年算其中一件大件事。
对啊，而且你们是叫婆这样一扫，对不对？就是包装
搬家。对对对，我们是全包装，
还好不是自己搬。
可是这个距离自己搬太累，因为我们是等于从同雀洞搬到江南，同雀区搬到江南区，有点
太远了，
太远了。
哦，
对啊。
对啊、
就东西，我们两个东西，我们不是一个人，就东西那么多，
嗯，
自己搬可能要搬好几天吧。
也是啊，也是。
对啊，
对啊，还好有那种迫降仪式比较简单，你只要把东西归类好，让他们带走就好了。
对，可是你知道，因为我跟范哥有一点点就是个人物品洁癖，所以我们其实有就是一些东西是给，就是大部分都还是给他们搬，但是我们有些是不想要被人家碰到的东西。
嗯，
我们那天当天我们也有租车。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要自己带东西放在车上，我们自己带到新家。
嗯，
对，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都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都已经申请那个全包装了。
对。
就有些人说，哦，你放那边就好，人家要帮我挂，我说不要不要，我自己整理。就是他们其实会有，就是帮你把衣服，就是他是连衣架的衣服全部包起来，
然后帮你归位，
对，帮你挂好。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帮我挂，我自己挂。
哼，
所以他把我衣服全部都放在我们的床上。
哼，
然后就他们搬家公司走了之后，我就剩超多事情要做的。
哦、oh. ，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看我真的很白痴，我们都包，就是花了全包装的钱，然后还怕他麻烦他们。
应该先叫他全部归位完之后，你再一个一个慢慢整理这样子。
对，可是我就不想要他，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包那个衣服，他是用塑胶袋子这样，他不会手直接碰到你的衣服，
嗯，
但是他是套着塑胶袋直接把你衣服这样包起来。
嗯，
可是呢，他到了新家之后，他把塑胶袋拆开之后，他直接徒手拿那些衣架衣服挂在你的那个衣橱里面，那他手会很脏欸，他手直接碰到你衣服这样挂挂挂，
那就戴手套啊。
他不会戴啊，
你跟他说戴一下啊。
那我也要有手套给他吧，我要去买哦。
对啊，
就没有，我当时就想说，他好像要直接徒手，就是直接挂衣服，我就不想让他碰到我的衣服啊。
哦、oh. ，
所以我就说没关系，你不要拆开，你就直接把那一袋袋衣服放到床上。
嗯，
就导致我床上满满全部都是衣服，都让他自己慢慢整理。对啊，
哦、oh,
啊，
原来如此，
就是有一点点洁癖，就是不想让他们碰。不是怪他们啦，因为有的人其实也无所谓。
嗯，
对啊，
原来，
所以就搬家真的蛮累，而且就是搬完之后，我要整理家里，整理了。快一个月，就是要添一点新家具，然后要用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大概就是好几个礼拜在弄。
哇，搬一个家真的不容易耶，真的，
真的，
嗯，
真的很累。
对啊，
下一个
好，我的话呢，就比较最近一点啦、啊，就是我十二月初的时候回台湾一趟，
嗯，
对，然后大概是六到七天左右，就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这样子，
嗯，
然后回去台湾就是吃了很多很多，就是自己很想吃的东西，觉得超爽超开心的，
什么东西？
什么大肠面线啊，然后珍珠奶茶饮料什么的，很多很想吃，然后还去吃了很多饼干，因为我超爱吃蚵仔煎的，
嗯，
但是超好吃的，
是买大包的。
对，然后我这次回台湾，因为我住台中嘛，然后我就发现台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那种就是咖啡厅，就是一直一直冒出来，
哦，真的，哦，
对，所以那几天我都跟我姐一起去跑咖这样子。
台中因为地比较大的感觉，所以他们都那个咖啡店都做很大间，
蛮、嗯、大间，而且很多都是那种有挑高的。我觉得台中的咖啡厅有很多都是那种老宅改造的那种老宅咖啡厅，他、
嗯
啊、觉得很不错，而且东西很好喝。哎、欸，你知道我这次回去台湾，我去咖啡厅，台湾有卖一个咖啡叫做西西里咖啡，西西里
不是酱料吗？
就是、不是，西西里就是。它是冰美式，然后里面会放一片那个柠檬，
嗯，
柠檬冰咖啡，超好喝的。
那为什么叫西西里？
西西里就是希腊那边吗？西西里，
对，西西里不是都在吃那个西西里酱什么还是什么吗？
就是柠檬冰咖啡，才要叫西西里，你都没喝过对不对？
对啊，我也只知道西西里是酱料或是一些、
嗯、没有，它就是咖啡，然后我就觉得蛮好喝的，可是韩国都没有卖，我也希望它卖来韩国。
韩国人有喜欢阿美里面加别的东西吗？
没有，那个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我觉得那个东西带来就是韩国的话，应该会大卖。
你确定你说阿美里面加柠檬？
柠檬片啊，我找。
那喝起来到底什么感觉？
喝就是柠檬冰咖啡。
我之前有个朋友住台中，
嗯，
然后呢，我上次去很久以前去台中找他，他说你那么喜欢喝阿美，我推荐你一个气泡水加阿美，就是全家
啊，对对对，
他说很好喝，
嗯，
然后。好，然后呢，我就信他了。然后我就是好像是便利商店卖，反正就是气泡水跟阿美一个组合。
嗯，
然后就是你里面就已经阿美，再把气泡水倒进去。
对。
然后我喝了，我直接翻白眼。我说你跟我说这叫好喝，
他
说很好喝，好不好？他就没有那个阿美的苦味什么，然后有气泡感、
哦。我懂，因为台湾人可能不太喜欢咖啡的那种咖啡豆的味。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Oh my god， 很爱喝阿美的人真的喝到这会生气，很喜欢阿美的人就是要阿美啊。
嗯，对啊，阿美就是要有阿美的味道嘛，对吧？
所以加柠檬是不同感觉，
不同感觉，那个喝起来是很顺的，而且很好喝。
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做看吗？
可以啊，你回去做做看，那你再加一点气泡水。
阿美加气泡就不对啊！
你回去就是你就切柠檬片，把阿美丢下去，不然你上完回去 Google 西西里柠檬咖啡要怎么做？
好，我可以研究一下，但是不推阿美加气泡水，拒推。
我也是喜欢喝阿美，但是我发现啊，我每次回去台湾，就是我去了那么多咖啡厅，其实我发现台湾的咖啡都喜欢用酸的哎、欸，
而且台湾咖啡很浓哎、欸。
对啊。嗯，韩国咖啡真的蛮淡的、嗯，所以喝起来比较顺。可是韩国的咖啡啊，不，台湾的咖啡真的非常浓郁，就喝一口感觉会心悸的那种。
对，就真的一天只能喝一杯。
对对对，
而且不管是美式还是拿铁、嗯，都很浓。
对，如果是苦的话，就真的很苦；啊，是酸的豆子的话，就觉得哎、欸，这杯咖啡怎么那么酸啊，嗯，就是很浓。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台湾人比较会喝咖啡，就是他们能喝很浓的。什么叫他们？我们对，就韩国人喝的只是一个清爽的感觉，他们没有真的在品尝咖啡。
我觉得可能是韩国的杯子比较大。
你是说，
就是他们加的水比较多？
那是冰水，那是冰的啊，
热的也是啊。
对啊，没有，可是台湾的就算是冰咖啡也很浓哎、欸嗯，冰阿美也很浓、欸。
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杯子比较小吧，就是他，
但是我们点小杯吧，我们可以点大杯啊。
你就一杯一杯，可是他一杯本来是。可能半个 shot 的量就是等于韩国咖啡的那个味道，可是它就是一个那么小杯、嗯、然后直接一个 shot， 那不就超浓吗？
对啊对
啊对啊。
哦、嗯、我知道你的意思。嗯，就台湾的就算是做到大杯也没有韩国的大杯这么大杯。
对
就韩国的咖啡就是好的啦那种大杯。
好的啦，
好的啦，你知道那种特大杯那种好的啦
那种吗？
对啊，那不是叫好的啦吗？
我不知道，
台湾你不知道好的啦。
我只知道一公升的那种红茶，
那就叫好了啦。
是啊、哦，
它的名字叫好了啦。大家到夜市有卖一个那种特大杯的
好
了
啦。
对，反正就是，哎、欸，是在讲台湾咖啡。
然后，哎，我顺便推荐一下，反正就是啊、如果你们有去台中，然后我推荐一间很好吃的餐厅，叫做
什么？
真香，真香。
很香
金胖，金胖、
哦，真香吃什么？
真香，他是吃那个私房料理，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吃。就在里面有卖一些就是中式的就是餐，然后有那个我觉得里面我最推荐的一道菜就是金沙炒猪五花。金沙就是咸蛋黄，
听起来很好吃哎、欸，
超好吃。然后它还有就是有炒一些蔬菜，因为你知道在韩国我们其实没什么菜可以吃嘛，
嗯，
所以我回台湾就非常想要吃菜，
嗯，
那个金沙里面这一道菜啊，超好吃，我觉得我要不要回去把它学起来，然后拿来这里卖？
上网找应该有，
对，可是韩国没有咸蛋啊，
咸蛋是用鸭蛋做的吧？咸蛋黄应该是用鸭、嗯、那个
鸭腌的吧？我也不知道、哦、我不知道，
那可能很耗时哦。
对啊，还要先去孵蛋、啊、
对，没有，你买现成蛋、你自己孵哦。
好，反正呢，如果大家有去台中的话，你们可以去吃这间餐厅，然后这间餐厅你们可以去看我 IG， 我有 po 文也有打卡，然后我觉得他们虽然价位没有到太便宜，可是在北区他那个地点很好，是因为他旁边有停车场，然后也可以停机车、
嗯、
但是要预约哦，要预约，他真的很好吃。
台湾现在很多餐厅都要预约了，好不好？
欸，那个私房料理怎么会这么好吃？还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吃那个，所以觉得台湾东西特好吃？
因为韩国的食物真的太普了。大家很喜欢韩式料理，你觉得不会啊，韩国吃很好吃耶、欸、
啊你
对，我们真的觉得还好，
真的觉得还好。
之前就讲过了，
对，
台湾料理真的好吃太多了。
我觉得台湾料理可以发扬光大，要、啊、不然来这里开一间吧。
这边很多啊，这边不到处都有。
有什么？
嗯，小站啊，
小站难吃。
我前天跟我韩国朋友吃小站，就他休息，
千万不要去吃，我真的是。
我吃过啊，
我不喜欢吃。
我觉得空心菜蛮好吃的、啊。
空心菜很贵，
很贵，但是蛮好吃。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卤肉饭偏甜。它东西都很甜，
对，它东西甜，然后它的牛肉面也不是那种我们认知的那种。
对对对对，它那个牛肉面吃起来就是嘿，满汉大餐。
嘿，然后那个排骨饭也是哈啊，这是排骨饭。
对对对对，我有吃过，可是韩国朋友很爱、欸，
因为他们没有吃过真的台湾料理。
他们吃过，他们有去过台湾啊，但他们可能已经
忘
记。
对，
然后韩国鼎泰丰也不怎么样。
我觉得鼎泰丰变超难吃的，我
韩国鼎泰丰真的超普通的、
啊、
超烂。
我们上次11月吧还是10月的时候，我跟我爸有去吃一次，然后我就想、嗯、怎么会是变这个味道啊。
而且韩国鼎泰丰那个红油抄手，他用的那个不是馄饨，他用的是饺子，韩式饺子，
好难吃哦。
那个红油抄手根本就烂死，他就是 韩国的水饺、嗯，然后加辣椒酱而已。
嗯，
我真的吃到会发火哎、欸！
发火。
那时候我二月的时候带我公婆去吃，就江南那边的那个鼎泰丰。
嗯，
然后我公婆说很好吃，很好吃。我心里想说，干好难吃哦、喔！我真的觉得难吃。
下次带他们去吃更好吃的。
我是拜托他们去台湾了。
对啊，你带他们去台湾。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去台湾。
去台湾吃真正的鼎泰丰，叫什么叫做鼎泰丰？
我跟你讲，台湾比鼎泰丰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热炒店都很好吃，
夜市就更好吃。
而且我这次回台湾去了很多，哎、欸，怎么突然变我分享？反正我后来回台湾，我有去了很多朋友带我去的，也是像鼎泰丰那种圆桌吃的，很多都超厉害的耶、嗯。
对啊，因为台湾的那种食物的烹调方法比较多。
嗯
啊，韩国就是。大锅菜嘛，直接全部都加下去啊！
对啊，一锅一锅红红的都长一样，
啊、都长一样啊，酱都用一样的，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啊、但韩国马排档还是很好吃，马排档还是第一名。
好啦，那就给马排档第一名了。
好，就是你也是你那个十二月初，
对啦，
因为我们是轮流回台湾，你十二月初，然后我十二月中，
对，
然后我觉得我十二月回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回去七天都在下雨。我整个人就是伦敦人的心情，
很烦吧？我也不喜欢下雨啊。
可是你回去应该没有每天下雨吧？
没有下雨、欸。
对啊，我就是每天啊，我就一落地，然后就是在下雨，在机场就外面就在下雨。
哦、oh.。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只有下雨跟快下雨，就是天空都是阴的。
好衰哦。
对，就是真的是因为就有那种，哎、欸，现在没下雨，可是天空是阴的，是快下雨的样子。对。
Oh.
然后每天，而且台湾天气那时候开始冷。然后我每天就是跟范哥两个人，就是有点鼻塞，我们就想说我们是确诊，可是快塞都没事这样。就是可能真的被台湾天气冷到了。
嗯。
然后我每天都很忧郁，就是我的忧郁不是真的，就
是、
是
因为天气阴阴的。
对，因为我很不喜欢阴天，然后就是想要去哪踏青，不踏青，就是走一走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还要撑伞，好烦，我就厌世，就觉得哦还要撑伞。然后每次拍照不漂亮，都黑黑的、
灰灰的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好讨厌、嗯。然后因为要见很多朋友嘛，
嗯。
然后范哥就是因为鼻塞的关系，他就一直不舒服。他是好像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他就说他在家睡觉，每天。他跟我说，他说他到回韩国那一天，他都要在家睡觉，他都不出去。我说那我回来干嘛？他说你可以去，你自己去啊。我说大家约我就是要看你，然后你叫我自己去。他说没关系啊，你没事你就去啊。哦，真的超爆火的耶。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啊，来。我说你这么严重，那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他说不用，我在家休息就会好。我说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你回韩国那天你就好了。
对啊，他就是懒得，他不想出去。
对，他就说我回、嗯、他说我回台湾是回来休息的，我不是出来见你朋友。我说可是我们结了婚，我还要跟大家交代啊，当然要见一下啊。你以为回台湾那么容易哦？
对啊，
对啊。他就很夸张欸，
他可能就懒也累啊，然后天气也不好，
可是
他受够了。
可是我觉得也可以有让你有睡觉，又不是没有睡觉。
嗯，
你每天可以睡到中午啊。
哦，
对啊，反正他就是当下很不舒服在讲，然后当下其实晚上跟朋友有约、嗯，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跟朋友约取消，就是范哥不去，我自己一个人去。
哼，
然后那个朋友还很好，他还准备礼物给范哥。
哇，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隔天范哥就好了。隔天反正就可以赴约了
哦， oh.
对，然后我就心里就觉得说烦死，就是因为这烂天气，
哼，
这台湾天气真的很烂、欸，
嗯，
就我虽然还蛮爱台湾，但台湾天气真的，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人都很爱韩国的天气了，韩国天气是真好，
对啊，然后也没有到很常下雨，
对，就是冷归冷，但是都是大晴天，
对，而且也是干干的，
对，
嗯，
因为我朋友之前就是十一月来玩的朋友，他说他在台湾一直咳嗽，
嗯，
然后一直咳，然后到一到韩国他就不咳了耶，好神奇哦。然后因为韩国天气干吧、嗯，然后还有我有朋友就是也在韩国生活，然后回台湾，他跟他儿子两个都支气管炎，一个月都没有好，一回韩国就没事哎，
啊，这么厉害哦？
对啊，
哇，万灵，
就是在韩国确实比较不太容易感冒。
哦，的确
啊，
的确啊，
我以前在台湾是感冒王，我是。那个四季都会感冒的人，
嗯，
但是我在韩国确实比较少感冒了。
哦，
对啊，反正十二月回台湾吃了很多美食，然后跟配烂天气啊，我还有在收集圣诞树、哦，大家可以去我 IG 看，
有看你放很多圣诞树，
但是我觉得那些圣诞树都很丑哎、欸，我真心觉得很丑。
那你觉得最漂亮一颗在哪里？
你是说台湾吗？
台湾或是韩国？推荐
我觉得台湾韩国比较漂亮哎、欸。 就是如果你要我讲台湾可以分别讲出一个，但是如果台韩比还是韩国的圣诞树比较漂亮，我没有偏就是偏心，因为我要偏心一定会偏台湾，但是韩国圣诞就做比较漂亮啊。
哦，
那
哪一颗
你说韩国哪一颗最漂亮吗？
对，
對，嗯，我觉得现代
上面有很多红色熊熊，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说它你去现场看你不会觉得它到非常漂亮，可是照片拍起来是现代那棵树最漂亮。
对，
因为我去乐天看那天是做得太胖了而且它上面就一颗一堆球，然后我觉得它不太像树，因为它的树下面有又有一有一个洞可以进去看，它做得很像一个杯子蛋糕，你懂吗？但是真的有那个壮观感觉真的是现代。
哦，对，因为现代那棵圣诞树真的很大，然后它的顶端有牵很多条那个黄色的灯，牵得很漂亮。
而且这是就是圣诞节其实打卡的地方很多，就是包含明洞那些，可是因为明洞它不是圣诞树，
它只是一个外墙，就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外墙让你去拍照而已。
对，
嗯，
然后该打卡的地方其实我大部分都有去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都就还好，
嗯，
就这次的就是鹿儿岛那个现代百货比较厉害。
嗯，
对，怎么讲到这个了。然后台湾的话我觉得我觉得101里面那个卡地尔的那个最好看。
哦，
对，
卡地尔，
卡蒂尔他有做一个圣诞树蛮漂亮的，
嗯，
但其他就是我去中山站看到一个那个室外的圣诞树，真的感觉他在干嘛。
好，
对，
嗯，好吧，
我在台湾行、
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因为韩国可能很会营造那个就是圣诞节气氛，因为韩国其实很多人都是基督教。
哦，然后哦，对对对，
然后他们对这个节日其实也蛮慎重的，所以你有看见每个教会外面都其实都有很多圣诞树。
对啊，韩国对于圣诞节那个布置还蛮热衷的耶。
对，因为也许是他们的一个大节日，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各个拍贴店圣诞节就会有很多圣诞的装饰，麋鹿啊。
韩国节是不是圣诞节有放假？好像有吧。
哎呦，我不知道，应该有吧，
因为台湾没有放圣诞节，但是韩国好像有。
我是不知道啦。
对
哦、oh,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韩国过圣诞节这个气氛其实还蛮明显的，这样、
嗯。
然后我有去一趟，就是那个 CoS 那边有旁边有一个现代百货、
哦，嗯，
然后那个里面它有一个就是
小木屋，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熊熊跟圣诞节。
你还去排队？因为那边我有去，
就你去按电话号码登录就好啦。
是没错啦，但是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然后我就是这样拍了一下，外面拍了一下，我就没有进去了。
哦，我就是去里面拍个照，反正就是闲闲也没事嘛，过个圣诞节这样子，好玩啦。而且去那个熊熊那边，你还可以领取一张那个免费的喝咖啡的两杯。
哦哦，对对对对，有。
对，然后就是圣诞节蛮开心的、啊，就过了一天这样子。
圣诞节真的是韩国蛮有气氛的，我自己觉得，而且你去哪都，怎么讲啊？那因为韩国人圣诞节不是会吃蛋糕吗？
对。
然后你在平安夜或是圣诞节当天，你就会在路上看到很多人手提蛋糕，就很有那个感觉，而且那个蛋糕它就是不管是咖啡店啊，还是那种蛋糕店啊，他就是他们都堆满满的那种圣诞节的盒，那个蛋糕盒子都觉得哦，好温馨哦。
对啊，
就是。
而且他们那个就是面包店，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卖圣诞蛋糕哦。
对，每个都有。
韩国人圣诞节一定要吃蛋糕，不觉得这个很特别吗？
就跟日本人圣诞节吃肯德基一样啊。好像是什么日本，我不知道忘记什么原因，但是就跟我们中秋节吃烤肉一样，就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流传下来，就是好像是因为什么广告。但蛋糕我忘记是为什么了耶。
蛋糕，
但是它不是一个正统的，
但是
习俗要留，
就是大家都会去买，
对，就是跟我们烤肉一样，
对。
欸、我还真的忘记是为什么，
我
上次
忘记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在档口上班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姐姐他们也是买蛋糕来庆祝，我就为什么？
而且他们好像连跨年也要买蛋糕，有的人，
对对对，什么都要买蛋糕。
你知道我们那天那个平安夜那天去那个 Tucson 买蛋糕啊，你知道他一楼里面有很多个厨师 ing 在做蛋糕，因为蛋糕太热销，对、
哦，
然后他们就直接马上在做蛋糕。
哇，还要急速冷冻它？哎，
对啊，
哦、
就是韩国的圣诞节蛋糕就是这样。
对啊，
好，
好， 那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今年一整年这样下来，其实我们录 podcast 也有半年吗？
半年
差不多半年，对不对？嗯、然后刚好今天是第30集，
哦、对，30集，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里程碑啊。
嗯，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好了。
好啊，
好，嗯，你要不要先说说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开始做 podcast？
我觉得单纯，我那时候单纯只想说话很多可以来分享，
对，
而且其实我本来就想很久了，
嗯，
然后我只是应该说我想很久我还没有想要行动，但是当我觉得可以行动的时候，我觉得行动力算蛮强的。
你是立马，
对，我都立马，我马上
你那时候我还记得你说啊，不，我明天就要录，
对对对对，我就想说马上开始啊，而且
这么快哦，
就择日不如撞日，就想说好玩、
哦、
好玩这样录一录、
嗯、对，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录了这样子，
就是就刚好有个平台可以让我们讲屁话，
对，然后就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抱什么太大期望，我们就只是很单纯就是聊天吧，对不对？
嗯，
聊天然后分享这样子，然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越来越多人收听，
对啊，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真的是有点记不太起来了，这样是不是渣男那一集
那很前面吧，
哦，我也不记得
渣男是
第五季吗？
就应该是五六月的时候
哦。
哎、不对，应该是六月。
六月，嗯，我觉得有突然就是人气有这样蹦出来，其实有一点吓一跳。
嗯、啊、
嗯，然后我们中间就是虽然就是各自都要生活要忙什么的，
嗯，
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就是录音。其实录音我觉得还蛮麻烦的是，是因为这个不像录 YouTube 的影片，就是可能10分钟可以解决，因为你知道录一个音。你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录完，然后你再修剪完，剪完大概就剩40分钟，
嗯，
才会有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对啊，大家好像都觉得很容易，嗯、其实很难欸。而且我们都虽然很随性，但我们都会大概做好一些蕊一下，大概蕊一下、
嗯。对，不然我们可能就会开天窗。
对啊，
对。然后我又不想要就是让每一节内容是那么空洞，
嗯、
所以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样子。
嗯，而且幕就是这个幕后剪片其实真的蛮麻烦，全部听要调一些音量啊什么什么的，
对，
他你们才会知道我们音质那么好，很多人反映说音质很好、
嗯、
那个音质好不是说就这么容易取得，你要不要随便录用手机录录看，
对啊
对啊，那个都要靠幕后剪出来的。
你是不是剪一次就不想剪了？
我是不想剪，你是不是哦，我这可以分享，有没有好像哪忘记几月有一次好像就是要轮流嘛，
对，
然后就因为原本剪片是李英，然后写文案是我，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轮流，然后就交换一下，
就是好像10几到10几的时候还20几的时候就交换，
嗯嗯，然后就交换了一次交换那次就剪片剪了大概2-3天吧都没剪好，然后我说、嗯、那你文案先说你写不出来然后你就在咖啡跟我说那我们要不要换回来，
对，因为其实我比较擅长的是
剪片、嗯、
对，那因为我剪很多年了，所以我速度很快。
嗯，
但是你要叫我想文案，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当过什么小编的经验，或是整理重点的经验，就是 sorry， 我就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词汇其实还蛮有限的。
嗯，你是即兴表演的那种？
对，我是即兴表演的啊。你叫我就是一定要列重点，这个我觉得有点困难。
嗯，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啊，算了，我还是做回我就是比较擅长的事情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剪片我就觉得好麻烦哦，他一个就是50分钟的那个音量一直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就哦头好痛，
嗯，
然后反正我们那次就弄好像就那一集而已吧，然后就这样子说哎帮我回，我想说天哪，我听到我想要听的声音了吗终于可以换回来吗，我真的头很痛，
对啊，
就是写完对我来说简单多了，
对对，你不是有当过小编经验吗？
对，我以前有当过某个对的小编，
嗯，
对我来说这很容易。
对，那 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
剪片比较简单，
剪片比较简单，因为就是我不用再去花头脑去那个。我觉得我真的是脑子很简单，四肢发达这一种的。
那你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不是，我是有一点不太想要，就是去烦恼又去思考。
可是剪片也要吧？
我觉得
剪片不用吗？
剪片不用思考啊，要思考什么？剪片我就这样哒哒哒哒哒，
但是你要会那个剪片软体很难啊，对我来说 Final Cut 很难，
因为我已经会了，
哦对啊，那个也很难啊、嗯、
那也是之前慢慢、
哦、累积下来的，
对对对，不然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快
哦，
嗯，所以就是我们各司其职啊，
对对对，反正就那一次之后后来就 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对啊，中间我们有什么争执吗？
争执中间应该是没有争执，应该是最前面、
最前面
最前面好像有一集是讲什么，有讲过好像是讲 MBTI 那一集吧。然后我们有讲说什么，你说我 ESTJ， 那时候我是 ESTJ 的时候，你说我们就是很就是有什么就直接讲，然后别人都要听自己的什么的，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就还好了，后来我就变 FJ 啦。
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阵子其实我们两个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不知道，但我不知道忘记是什么。
没有，那个时候不是也不是矛盾，那是说好像是你想要录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主题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你说服我啊，因为我就没有共感。
哦、对对对，
我就没有共鸣。
对，
然后可能那话说的有点重，可是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
嗯，
但是就因为是文字，
对，
就有点误会，
听者有意啊。
对，然后、然后后来我有直接跟他说，就因为李英的个性是他不会当面直接讲清楚，但我觉得我是那种会直接讲清楚的。
嗯，
但是你没有讲，我以为没事，但是我就觉得你感觉就是
有事。
对，
因为、
就是、表现得很明显，
就是我讲话
嘴巴说没事，但是整个人就很冷。
对，
然后呢？再加上他可能那段时间自己心情也不好还是怎样、然后我就我有一天好像是好像是你点炸鸡吧，我就请你吃炸鸡，然后你就说怎么，我就说没有，我觉得你心情很差。然后就把话讲开，而且我就觉得我个性就是你直接表现出来，你不要有什么忌讳，都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很不喜欢忍着。
对
对，所以我就把话讲清楚。
嗯
嗯，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对，
而且那也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什么事，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大吵什么都没有。
我不会， 我现在以和为贵，不能跟他吵，不要惹我就好。
什么叫不要惹你？
就是如果要挑衅我、
哦、
我才会跟他大吵。
对，就是我们其实 也算蛮和平，虽然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小小矛盾这样、但也蛮就是解开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主题性的话，我觉得还好、
主题性还好，
主题性还好，是不至于到会那个什么，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提供一些主题，因为其实我们想讲的你们可能不见得有兴趣，但是我还蛮想要听大家比较感到兴趣的主题，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就是多多方发展，因为每一周都有一个录音嘛，总会就是有干
没梗的时候，
对，没梗那枯竭的时候，
还是我们在开第二次 Q&A， 大家想要听什么？因为你们许愿的，其实我们都讲差不多，就觉得有东西可以分享的，我们都讲了。
对
啊，还没有讲到，可能是功课还没准备足，因为之前有人许愿说想要看那个迷信的部分
啊、对，
但是我觉得迷信的部分是跟我们自己个人的迷信问的关系，但是跟韩国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对，
也是，如果要听就是比较稍微跟韩国没有关系的，要比较偏向个人的，其实也可以
啦，那也是可以，
偶尔可以做一集这样子，不一定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跟韩国有关这样子，其实对，就是
其实我们个人也是蛮多精彩事情可以分享的，
对，如果你们想要
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想要知道啦，
毕竟我们在这边活也才也不到十年，
毕竟我们才30出头而已嘛，
对
不对？对
啊，我们人生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台湾耶，
天哪，
对啊，所以就是台湾更多事情可以分享，
对啊，好
好，最后一个来讲2023的希望，
好，
你的希望比较重要吗？
你先吧。
我觉得我每年希望都很差不多，我今年希望赚大钱。好烂
好烂哦，
赚大钱跟怀孕在备孕中、
哦、好，希望你今年，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江南区明年生小孩的话可以每个月补助100万。
生下来就可能花了就不止100万、
那有补助，这样，而且我不知道这规定到什么时候，搞不好他改政策啊，那就没有100万。
不会啦，他
还有100万的时候赶快生啊，
笑死我。这是什么烂理由啊。
我小孩如果知道他那时候我生他只是为了100万，他会不会很难过？
可是生出来你的世界可能就改变了，哪一天我说来录音啊，如果小孩要怎么办，一直哭
哈啊，不行啦，不行，要挪出时间。
啊，你要找保姆啊，小孩子很小，你到那个三五岁，
那我就要勤劳赚钱啊，大家要那个抖那我们，我这样才有资，我之后才有钱请保姆、啊，
笑死，
拜托大家了，不太
听到，笑死，好，可以啦，可以啦，这我觉得还行啊，
不太听得明白，
谢谢谢谢。
那、你呢？
好，我的2023年的新希望，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开心，对。
哦，我觉得你很需要
对
啊，就这样讲完了，
没有，反正就是因为就是最近一些事情比较
好，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2022年啊大家都过得很精彩， 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人2022都过超精彩，就是你要们讲说2022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说还很多耶，讲不完，很少人2022年说还很无聊耶，我不知道我今年在干嘛，大部分人都是精彩的。
对，
我也觉得我很
精
彩，
我也觉得我很精彩。
你也太突然了吧，我也觉得你蛮精彩的。
对，
但是我希望你2023年的精彩是另外一种，
一个人的精彩，
希望当 Elva 是不是？
下一
下，我是觉得你不要当 Elva， 因为到现在还是很孤单，就是另外一种精彩。
我也是希望，就是明年我都可以，就是非常的正向、阳光。
欸，我希望我们明年不是明年，是今年可以去日本玩。
哦，对啊，我想去
日本。你干嘛哭？白痴，想去日本干嘛哭啊？就我本来一月底这个月底要去日本的，然后后来就跟本来要跟范哥还有公婆他们去，然后我们就没有就取消。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啥，因为我不想跟我公婆去。然后我想说好，那我们之后再一起约自己去逛街。
对啊，對，有没有人要跟我们一起去？
你不要乱约好吗？
开团
旅伴很重要，不要乱约。
哦，伴侣
旅
伴
旅
游伴侣
旅伴很重要，
啊，
不要乱约。
嗯，反正就是呢，2023年就才第几天，才第三天吧，
第二天
，希望这一整年都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还有自己努力的赚钱，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
对，啊，
希望可以，
可以啊，现在都开放了，
我已经压抑太久，以前都是靠旅游然后去改，就是这样去抒发自己的心情这样子，那我希望今年也可以到处去旅游，然后改变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可以啊，现在大家都到处玩了。
对啊，然后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记得在我们 IG 下面留言哦，告诉我
好
你们的希望是什么。
来韩国玩，大家都回来韩国玩，
太 easy 了吧？
没有，对他们说可能很难，要公司要请假很难呢，啊。大家就说去韩国玩吃马牌汤。
但是我觉得啊，真的要珍惜当下，因为我现在也都是觉得说，现在玩也蛮重要的，就是怎么讲，因为我觉得人生还很长啊。
对啊，
那你要等到那么你等到你老了你才要来玩，其实我觉得来不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都觉得就是要好好把握当下，
你说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就是你现在想要玩的话，好你就赶快准备计划好，然后你就去玩，你不要再去担心说哦公司怎么样啊，然后家里怎么样啊，然后没钱怎么样啊，然后你就把你自己想要做的这个计划一直耽搁，一直往后延。
所以我跟你说，你现在想要买包就买。
我买了
第二颗，先及时行乐。上次你回台湾之前，我就觉得干我就很紧，我就搬家压力很大，然后想说不行，我人生那么苦，我现在不买何时买，之后有小孩我钱都要花下，我就买。
对啊，
我觉得就是要及时行乐。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及时行乐。就是虽然就是
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啊，我也希望就是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很大的快乐，这样要努力。
对啊，
而且我12月这个月我其实看了很多，就是读了很多文章，然后跟那个影片，就是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沉淀很多，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要成佛了，你知道吗？我心里没有住一个佛祖，
是要出家了是吗？
没有出家，就是已经沉淀很多，不然我就是这几个月其实我自己情绪起伏真的超大。
那你以前会这样吗？
我以前不会欸。
哈，为什么今年？
今年可能就遇到一些事情这样。对，然后我又很会压抑。
那你要学着不要这么压抑。
对，
除了快乐要学的释放出来。
对，会生出病这样子。
对啊，不要忍。
对，
虽然我知道处女座蛮会忍。国师说处女座今年运势很好。
真的吗？
好像是他有排财运好像是第几名啊，第二名吧。然后整体运势处女座好像是也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我记得。处女座运势很好的，今年
真的。那我要更努力一点。
对啊，我都相信国师讲的话，
我也相信国师讲的话一定很准的。我姐姐也有传给我，是说国师说你今年运气会很好。
对啊，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边咯，那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